computer。好，那我们就开始。好，
因为是最早最早的叫软件，不是英语。
对，这是。那先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是这个当年这个白居易在杭州做官。那我们这一次刚刚去过杭州，那边还有什么苏堤啊、白堤啊，所以白堤就是因为白居易在那边。那白居易在杭州做官的话，然后当时在杭州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佛教的大师，叫做鸟科禅师。为什么叫鸟科禅师呢？因为这人这个在树上搭了一个窝，然后他就住在树上，所以他就觉得哇，这个人很神奇，肯定是个得道高僧。所以这个白居易就有一天就去找他说：“你大师，这个佛教浩如烟海，这个佛经很多很多，不像圣经就一本，对吧？”他说：“佛经这么多，那你能不能跟我简单的讲讲这个佛教的真意是什么？就是就 summarize 一下嘛，对吧？”结果这个大师就跟他讲了8个字，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哎，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嘛，对吧？就是你别干坏事，你做好事就好了。那白居易想，这个也太简单了，他就说：“Well，他说你这个是不是也太小瞧我了，对吧？你给我讲这么简单道理。”他说："这个3岁小孩子都知道，你别干坏事，干好事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大师就讲了下面一句，就说3岁小儿虽道德，80老翁行不出。那这个道理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对吧？3岁小孩子都知道，80老翁你也不见得能够做得到。所以白居易就是哇，果然是大师。OK，那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这个罪对人的困扰。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对吧？可是好像就是这个罪一直是纠缠着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人类所面临的这个困境。那在圣经当中，其实我想在教会一段的时间，你就都知道这个罪，它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意是偏离目标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这个箭去射的话，你没有射中靶心，这个就叫这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罪。OK，那你如果给它一个定义的话，我们对罪的定义是你对上帝的这个道德律的背离，就是上帝设定的一些的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准则，对吧？你对上帝的道德律的背离，而且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的时候是被动的。OK，而且是体现在行为、思想跟你的性情上面。什么意思？就是说，罪是未能在你的这三方面，行为、思想跟你的性情上达到神对我们的期望。OK，那这三个方面，行为我想就很简单嘛，就是你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这个肯定是在行为上背离了上帝的这个道德律，对吧？那思想的话，这个就是你如果看新约的话，那耶稣就把上帝的律法就往前更推了一步，就是说，上帝不仅是看你的行为，而且是看人的内心，对吧？所以新约里面，很有名的马太福音里面的这个登山宝训，就是说你向弟兄动怒的，你难免受审判；你骂弟兄是笨蛋的，你骂弟兄是傻瓜的，你难免受神的审判，对吧？而且他说，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行淫念了，已经行奸淫了，对吧？所以他就是不光是上帝看你的行为，上帝跟看重我们的内心，所以讲到思想跟行为，那内在的性情，这个其实是讲到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性格也好，我们的品行也好，因为有些人你就知道，你很愿意跟他相处，对吧？这个人是很 open 很开朗，那有些人就你会觉得是很阴郁，很难相处。那这些性情包括什么？包括嫉妒、骄傲、贪婪、苦毒、自私、冷漠，这些东西他不见得要做什么或者要想什么，可是这种的性格、这种的性情，就让人觉得是说，不是符合上帝的这个心意的，你知道？所以这个是讲到，那行为的话，可能思想的话，可能是我们主动的偏离上帝的道德律，可是你的性情，我生来就是比较冷漠的，我生来就是比较自私的，生来就是有很多的苦读，那这个就有一点像被动的，不是主动的去来体现，可是你被动的已经偏离了上帝的道，所以是 是从这些方面我们讲到这个罪的定义。好，那罪的本质第一方面其实就是不把神当神。 OK， 你如果看摩西的圣经里面，摩西颁布的十诫，前面的四诫，就是跟这个神有关的，对吧？这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那，我想有些的这个，尤其是慕道的朋友，对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些的疑问，就是说，好像基督教比较霸道，就是我们讲是一个很排他的这样的一个的宗教，他不承认其他任何的宗教的神，那不像佛教就比较宽容，对吧？然后这个星期五晚上戴季中牧师讲这个印度教，那印度教这个成千上万个神，谁都可以做神，这那基督教跟伊斯兰教跟犹太教就是独一的神，其他都不认识，非常的排他。那你就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对吧？你是神，你厉害也就算了，那我也信我的神，你为什么说我的神是假神，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多我想教外人是批评基督教的一个的讲法。那我对此的回应，我是觉得是说一个真的东西可能会比较认真。换一句话说，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孩子是从小跟父亲走散了，对吧？那有一天，这个父亲终于找到了这个孩子，他肯定会跟这个孩子讲说：“孩子，我是你的父亲。”然后他会跟他讲：“我才是你真正的父亲，对吧？”他不会跟他孩子讲说：“哎呀，这个没关系啦，这个只要人家对你好，都可以做你父亲。”不是这样的嘛，对吧？肯定有一个较真的心情。反过来，那些不是那么真的，他反而会觉得说，哎，都好了，这个也是神，那个也是神，没有关系了，他不那么认真。可是一个真神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的较真。对，好，那第二个，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个不可侍奉他。那这个我想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对偶像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看重的，就是说我们去拿一个这个佛像也好，那些东西是一个看得见的偶像，可是更多的时候是心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偶像，对吧？我们所追求的这些金钱，我们所追求的这些名誉地位，那有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就成为你的偶像。OK， 凡是在你心中取代神的那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做偶像。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说不可有偶像，不可跪拜这些东西。那第三个是妄称神的名。那这个的话，其实是讲到一个对神的态度。你对神你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态度，怎么样的来敬拜的？那华人中间，我们这个还算好了，我们不太会这个随便把神的名字挂在嘴边上。那你如果在英语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你看这些小孩子，就是动不动就是 Oh my God， 对吧？哦，然后那个一个事情他不称心了，哦 Jesus， 然后就是你知道，就随口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那我也知道说他不是说在 curse God 或者是在咒诅神，可是你其实这样做的话，你是对神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尊敬，对吧？你就随随便便把这个名字拿过来讲，那这个当然还是形式上的，那更多的是在心里面你是怎么样来去对待这一位神的。所以你就讲到第四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神六日的创造，然后第七天他就息了一切的功，所以一周里面有一天是用来你休息，用来敬拜神的日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就是星期天我们有一个主日的敬拜，那其实是一个跟第三个也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看到是说你对神的一种的态度。你当然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说你不来就怎么样了吧，好像也没有，对吧？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你对神的一种的态度。那你其实可以看到是说疫情之后我们大家都回教会，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回来的时间是越来越晚越来越晚。那以前的话我们说是9:45就开始聚会，那基本上 到9到10点钟人就到齐了，虽然还是迟到，但是迟到的还好，就是。那现在基本上，因为我常常在外面做招待，就是看一下，然后差不多要到10点15，所以等于又往后移。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大家需要心里面，要去稍微要去注意一下，就是说你不注意的话，就是越来越这个往后移，越来越不把这个事情当认真来看待了，对。好，所以这个是讲到是说，你罪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把神当神，对吧？那第二个的话，我想大家肯定猜到第二个是什么？你不把人当人，OK？前面4诫讲的是跟神有关的，后面10诫里面的6诫是讲到跟人有关的。那前面讲的是跟神的关系，那后面6诫是讲到的是跟人的关系。那当孝敬父母，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没有什么可以多讲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吧？这个都是跟人的关系。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人问耶稣说，律法的这个总纲是什么？耶稣讲什么？不对啊，这个你们这个被我带偏掉了。尽心尽意尽爱主你的神，对吧？然后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是两个，一个是跟神的关系，一个是跟人的关系。那罪其实就是在这两个方面，你第一个就是没有把神当做神，第二个就是没有把人当做人。那你就说，哎呀，我都不信你这个神算不算罪？我要从某种角度讲，这个其实是最大的一个罪，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气息都是神所创造、神所维护的，而且有人跟你讲了这样的事情，你如果就是把它放在一边，根本不去想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都是胡说八道。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想一想，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真的是有神的话，我想是。非常让神伤心的事情，这还是回到那个，如果一个小孩子这个走失的，对吧？那个爸爸找到他，跟他讲我是你的爸爸，你这个小孩子，你至少你要去去辨识一下，你去 question 一下，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如果你把这个找到你的这个人就扔在一边说，说怎么可能？我怎么会有爸爸？根本就不理这个事情的话，我想。对父亲来讲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讲到罪的事情。好，那罪的来源，那圣经里面这个是在约翰一书，他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对吧？凡世界上的事，都是这个怎么讲，就是不讨神的喜悦的。然后这些事情是来自你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那肉体的情欲是讲到，你对这个享受的一个过度的追求，比如说这个美食，比如说美色，对吧？这个好像都是肉体的情欲。然后眼目的情欲其实是对一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过度的追求，好像这个财富，这个房子是觉得越大越好，对吧？然后。最好是有个宫殿，然后，所以这个对享受的追求，对物质的追求，在这个肉体的情欲跟眼目的情欲，我想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然后第三个就讲到的是今生的骄傲，所以很多的时候罪就是从这三方面来的，就是今生的骄傲是一个对成功的一个的过度的追求，就是看重我们自己的地位，对吧？很多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不见得对金钱，不见得对这个享受太在意，好多这个美国的这些最有钱的人，你知道当年 Bill Gates 是全美最有钱的，可是 Bill Gates 每天吃的就是 hamburger，你知道？那你如果去看 Warren Buffett 是做股票最的最成功的，所以大概也是美国最有钱或者第二有钱的人，他住的房子，好像我听说是1000英尺还是1500英尺，就是很小的一个房子，然后在 Omaha 那个地方，他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追求的，可是 可是他就是那伊朗马斯克更是，伊朗马斯克有一阵子连房子都没有，住在这个 apartment 里面，你知道？他的想法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不见得是追求金钱，不见得追求享受，但是这些人忘不掉的就是他的成功，他的地位，对吧？他有这样的一个野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的骄傲。那，所以这个罪其实是，从这样的一个来源，就是其实是我们对神对我们设立的东西的一个的偏离。享受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当你追求过度的享受，就会有问题。你对这个财富，那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事情，可是你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就引来这些的问题。成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可是你对成功的过度追求就引来这些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偏离的问题。所以罪并不是从神来的，并不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罪放在人心里，不是这样的。罪是人的一个自由的选择。OK，当我们选择去做这些的事情，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肉体的本身并不是有罪的，但是你以自我为中心，你选择去离弃神的这样的一个肉体才是罪。OK，所以这是讲到罪的来源。好，那下面的时候就是讲到罪对我们的影响。那最明显的一个影响就是跟神的关系。OK，那罪就让我们与神隔绝。那这个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做这个说罪的工价就是死。OK。那其实这个死是，有三个方面的。就一方面是讲到这个肉身的死，就是有一天我们是有一个，生命的气息会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肉身的死。那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灵性的死，OK。那第三个是讲到永恒的死，OK。那肉身的死是讲到是说，其实在创世之初，人不是一定要死的。你记不记得神当时在伊甸园里设立两棵树，是哪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还有一棵是我们叫有的时候叫智慧树，但是它比较准确一点叫分别善恶的那个树，对吧？当你吃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你是可以有永远的生命的。那个是没有被禁止的。神跟亚当讲，你不能吃的是什么？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去碰它。可是神没有禁止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所以在创世之初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死亡跟永生这两件事情都是一个可能的选择。那当然，当这个神跟亚当讲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神跟他讲的话是说，当你吃的日子怎么样，你必定死，对吧？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一边是生命树，一边是这个分别善恶树。那这边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边你吃了就有永生，就是很奇怪，就是亚当就是受引诱，他选择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背离神。所以你会发现，死亡跟永生在创世之初，都是一个 possibility，都是一个有可能的选择。但是很遗憾，当亚当跟夏娃他选择来背离神的时候，这个罪就进入这个世界，而死亡就从一种的可能变成了必然。OK，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肉身的死。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说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那一天他没有死，对吧？那一天发生的是什么？那一天发生的是一个与神关系的隔绝。他原来跟神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可是当他吃完这个果子，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怎么样？他害怕神了。他听到声音，听到神在园子里走动的声音，他就躲起来了，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罪带来不仅是一个肉身的死亡，亚当的死可能要在几百年之后才发生，他的肉身的死亡，可是他灵性的死亡跟神的隔绝，当他违背神的命令，吃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一刻，那个灵性的死亡就来到他跟神的中间，就是跟神的隔绝。所以，而且你会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灵性的死亡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之后，亚当的后代对灵界事物的这个敏感度，对个这个属灵事件的这个反应就大大的降低，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是消失。举个例子， 你到我们来教会，你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对吧？可是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练气功的，有没有练气功的？没有。那我知道是说有练气功的，就是他们有练这种相功还是什么功，就是他会收集各种各样的气，你知道，然后让这个自然的大自然的这个气息吸到他的体内来为他所用。所以到有的就是练气功的，然后跑到教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这个教会的气场好强好强。可是我们没有人，我们没有人有这种感觉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你对这些东西的敏感度你会差很多。那圣经里面其实有挺好的例子，你记不记得当年这个以利沙这个跟仆人，然后就这个被这个亚兰的军兵围困住了，对吧？然后他的仆人就怕得要死，说：“哎呀，怎么办？糟糕了，我们被团团围住。”然后以利沙怎么样？祷告什么？打开他的眼睛，然后看见火车火马在他们的周围来保护他们，对吧？所以这个是你的属灵的敏感度，你的属灵的这个反应是大大的降低，甚至有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然后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也有一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在那边祷告？然后神就差天使长去回应他的祷告，然后这个天使长说什么？他说：“我被这个好像是波斯的魔军阻挡了21天，对吧？所以回应你的祷告就来迟了。”就是那对我们来讲，这个灵界的事情，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觉。所以当但以理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还没有回应，还没有回应。可是，在灵界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天使长被阻挡21天的事情，他这边完全没有知觉，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当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灵性的死亡，包括对属灵事物的这个敏感度的消失。那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永恒的死。OK，那我们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讲地狱，对吧？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跟神永久的分开，那就说啊，跟神永久的分开，so what？有什么了不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错觉，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地狱大概就是，我们在那边这个就花天酒地、打打麻将、唱唱卡拉 OK。Well，如果是那么好玩的话，我想耶稣也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来让我们免入地狱这样的一个的刑罚，对吧？那其实。你从这个永远的死，其实跟永远的生，你可以来做一个对比。永远的生是你在本质上跟我们，今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它是一个没有时间这个维度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我们的永生是这样的一个的东西。那同样，永远的死亡也是与神的分离，而且它的本质跟我们肉体的死亡是不同的，它的程度上也是一个永恒的。OK，所以并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是说，哎呀，这个地狱里面三缺一，所以这个我舍不得这个，呀，我不要上天了，我还是下地狱比较好。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OK，就像我讲，如果地狱那么好玩的话，耶稣也不需要为我们付上这个十字架的代价。那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了解的是，因为，神的供应在我们的中间。神的这个扶持在我们中间，神来维持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运转，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神也维护这个世界。所以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哎，我根本就不认识神，我也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神依然是维护着这个世界。所以圣经中讲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叫雨降在这个义人的田中，也降在不义人的田中，对吧？那这个世界神一直在照顾，可是有一天，你去想象这个没有神来扶持的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糟糕的状况？那圣经用来的描述就是地狱般的景象，OK，就是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你其实可以想象，今天的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仗打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其实就是一个人间地狱。我们因为是隔在万里之遥，我们大概不太会觉得，战争的恐怖。可是你去看一些的报道，你就知道是说，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的仇恨，就是 这种的恐怖，就是这个无人机飞在那边，然后你就在这边傻傻的看着，然后无人机下来就整个的这个血肉横飞，你知道？然后这个另一边被压迫的那一边也是竭力的反抗。那你就说为什么这个哈马斯那边这个加沙那边有那么多的平民会死亡？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也有很多的无奈，就是因为你如果把他当平民来看待的话，有可能这个平民、这个小孩子、这个妇女抱这个炸弹就跟你同归于尽，所以他很多的时候他，你看连自己他投降的这个人质，他出来他都不敢接纳，所以不是有三个人质就是跑出来，就说因为这个抓他们的人已经走掉了，结果这三个以色列的人质就逃出来。掏出来，对面正是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结果就开枪把三个人质给射杀掉的。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紧张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信任对方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地狱要比这个糟糕100倍，因为根本就没有神的爱、神的维持、神的这个公义在那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是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神。这个圣经当中的描述就是永远的与神隔离，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所以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死。OK，好，那罪的影响不光是跟神的关系，那还有很多是跟自己的关系。那罪其实对我们的辖制，你会发现罪会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的上瘾。OK。那我们在这边，我想有小孩子的话，你都知道是说，这个玩到电子游戏他是放不下的，对吧？其实这是一种的辖制，OK。而且很多的时候，一种罪会引发另外的罪。那最这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好像该隐，就是第一件这个谋杀案的时候，该隐把亚伯杀掉了，对吧？这个杀了犯了谋杀罪。当神问他说你的弟兄在哪里的时候，该隐的反应就是说，要掩藏这件事情，对吧？我怎么知道？我难道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对吧？就用他的谎言来掩盖他的罪行。那这个大卫也是这样，对吧？大卫这个去犯奸淫，然后把人家的这个妻子，然后就怀孕了，这个八十八，结果他就想掩盖，他掩盖的办法怎么来掩盖他犯奸淫的罪？用谋杀来掩盖他犯奸淫的罪，去把这个八十八的这个先生就故意叫这个他手下的将军把他派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借刀杀人，把人家谋杀掉。所以，罪会引发另外的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要 cover 就是要遮盖一个谎言，你要用更多的谎言去遮盖你前面那个谎言，然后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对不对？所以。那些能够把自己的谎话圆匀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我发现，这是因为很容易就有破绽出来的，但但是他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来，他掩盖他的这些的谎言，你知道。而且你还会发现一件的事情，就是罪有的时候有点像这个遗传的这个他的这个 pattern，他的这个行为模式会在下一代当中重复的发生。大家能够想到例子吗？就说爸爸犯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到儿子这一代又犯同样的错，能够想起来圣经里面有谁有这样的例子没有？
亚伯拉罕说他的老婆是他的妹妹，
哎，对了对了对了，
儿子也说他。
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进到埃及去的时候，然后他就怕，好像他的太太非常的漂亮，所以他就怕人家抢他的太太，所以他就跟人家讲说这是我的妹子，对吧？结果到了他的儿子以撒那一代，那个是 Rebecca 是吧？Rebecca 也是很漂亮，所以以撒也是犯同样的问题，就是跟人家讲说这个是我的妹妹，不是我的老婆。OK，所以这圣经里面都有。那这个你当然说啊，这是圣经的，这个那现实当中有没有？现实当中其实也有，你知道，其实有研究，就是说在家暴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他长大之后，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容易家暴。你照理说他是家暴的受害者，他看见妈妈被打，看见自己被打，对吧？你长大以后，你照理说你应该就不希望过同样的生活，但是你会发现就很奇怪，这个上一代的这种这个暴虐的基因，或者是这种的模式，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些人 也非常的出现家暴的问题，就是，所以这个是，就是我想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罪的辖制在这些的我们的中间。那第二个是对罪的否认，OK，我们不承认这个东西是罪，我们把它重新来定义，甚至是不承认这个是罪。那我想，最明显的，我想就是同性恋的事情，OK。那到今天，当然在美国，同性恋已经被基本上大众能够来接受。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疑问的。在神的眼中，在圣经当中，就是把它定义成罪的。那你就说啊，人家两个男的相爱，管你什么事情？当然不管我什么事情。但是这个，明显不是符合这个。你从这个。怎么讲？你从基本的这个人的这个常识来讲，两个男的怎么可能延续后代，对不对？那更不要讲是说这些同性恋的时候，他用来给你做的例子都是说两个人相爱，所以这个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男的跟女的相爱，你们可以接受。那我男的跟男的相爱为什么不能接受？听上去好像挺有道理的，可是你要知道，在同性恋的这个群体当中。他们发生的这种性关系是，异性恋的这个几十倍以上。换一句话说，他的性伴侣并不是一个人，他有的时候是跟男的，有的时候是跟女的，而且是都是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所以换一句话说，他只是用这个东西来遮盖他去淫乱的这样的一个的本质。OK，然后他来改变这个罪的定义，说，哎，这个是我们两个相爱人，管你们什么事情？你知道，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的否认，而且很多的时候人家讲说你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对同性恋那么咬着不放？那你们也犯奸淫啊，你们也有出轨啊，那为什么你非要咬着人家同性恋的？那我的回答是，并不是我们一定要咬着同性恋的这个的问题，而是说其他的罪我们犯了我们认，同性恋你犯了你不认。OK，你不光不认，你还要推广到我们下一代当中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对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有很大的抵触。OK，对吧？你想想看，你要是有了外遇，你要是这个婚姻出轨的话，你知道你是做的不对的，对不对？你也不会说我骄傲我出轨，没有的事情的。可是为什么你跟一个男的结婚，你说我骄傲我是一个同性恋，有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他把一个罪的事情，他完全否认，而且变成是说要大肆来宣扬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变态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对呀，我这个有点稍微有点这个跑远了。好，第三个是自我的欺骗，就是说他失去对罪的敏感度。OK，当我们否认罪的时候，那自我欺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就讲：“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这个木屑，却不理会？你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理会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对吧？你里面很大一根木头，你都看不见，可是人家眼睛一点点的刺，你都看得见，对不对？所以人都是这样，就是不会来审查自己，然后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犯奸淫之后，然后拿单。”跑到他那边讲那个预言，对吧？说有一个穷人，然后家里就一个小羊羔，结果有个富人要请客，自己家里成群的羊羔都羊牛羊都不用，非要去抢那个穷人的那只小羊羔。然后大卫听了就义愤填膺，对吧？在那边，然后拿单就跟他讲：“你就是那人，对吧？你有那么多的妻妾，可是你依然去看中人家这个拔示巴，对吧？去把他抢过来，你就是那个人。”对，很多的时候。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可是看人家的问题是一清二楚。OK，那第四个就是自我为中心。OK，那最会导致我们，逐渐加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那很多，就说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罪是一种对自身的专注，就是说你很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不断的关注自己，你就会放大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成就。然后去缩小自己的缺点，说我就那么点点瑕疵，但是我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对吧？ 我们对自己的需求，我们对自己的欲望，我们会特别的敏感，可是我们对人家的东西，我们就会忽略掉。所以，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narcissist，就是我们叫中文叫什么叫自恋主义者。OK，那 narcissist 其实是一个希腊的神话故事，就说那是一个美男子叫Narcissus 纳西塞斯大概叫。Narcissus 呢是长得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最后他就是堕入爱河。那他堕入爱河怎么堕入爱河呢？就是他看见自己这个池塘里的倒影，他就不由自主地爱上自己的倒影。你知道，就是所以这个叫做 Narcissus。我就想是说当年，哎，对对，当年不隐自怜是另外的意思了。对，但是就是我就在想，当年这个想出来这个神话的人，实在是对人性有非常强的了解，对吧？这一个人就是美男子，看到自己这个池塘中的倒影，然后就不由自主的爱上自己，这个是哎，对对，后来就是水仙花也叫 Narcissus，是水仙花，对。
太爱自己了。
哎呀，所以我觉得是，哎呀，太入木三分了，就是说能够想出来这样的一个预言。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最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就是让我们无法满足，那最常常产生不安。OK，它有一种让人没有办法满足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当年最有钱的美国人叫洛克菲勒。那洛克菲勒，人家就问他，你要赚多少钱才能这个满足一个人？然后洛克菲勒的回答就是说，a little bit more，就是再多一点点，就是我永远就是不满足，就是再多一点点。所以那个我记得王松讲过，那王尔德讲的说，人生两个悲剧，对吧？一个是想要得到的你得不到，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你想要得到的你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我们前几年我们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在我们同学当中，我们有一个叫成功后的忧郁症。说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哎呀，没意思，这个人生真的没意思，你知道，其实就是这样，人是没有办法满足，对，所以这个是最对我们的影响。那第三个就是最跟我们的影响，就是跟他人的关系。那这个我想很明显，彼此的相争，对吧？因为最让人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你追求自我的利益，所以你跟人家的冲突就难以避免。然后第二个就是缺乏这个同理心，OK。我们只看到自己的视角，我们很难站在其他人的立场，我们很难去体会他们的需求。OK，所以你说这个为什么美国这个社会这么的分裂？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点鸡同鸭讲的话，我们在这边，我们又觉得说，哎，你怎么会选 Harris？然后那边呢就说，你怎么会选 Trump？你知道，大家只看到是说，他们所的视角看到，他看不到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对 Harris 深恶痛绝，OK，为什么会对民主党有那么大的这个反感？然后这一边的人他也没有办法理解，说那为什么这些人对 Trump 有那么多的这个疑惑，有那么多的敌意，对吧？很多的时候，我们难非常困难去站在人家的立场去看一件的事情。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的影响是拒绝权威。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很少去思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财富跟我们的成就身上的时候，其实任何外部的权威都会被视为一种威胁。当这个权威跟我们相安无事的时候，他不来理我们，不来挟制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没问题。可是，一旦这个东西限制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会被我们来抵制，甚至是有很大的反感。你会发现是说，在华人教会里面的话，尤其是如果是尤其是我们大陆来的基督徒比较多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牧师来牧养这个教会非常的困难，要比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好像要困难。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我们会被教育是说。要反权威，尤其是像文革的这一代，对，我们是文革后的一代，常常要挑战权威。那等到了教会的时候就当然牧师跟我们没有任何冲突的时候，我们会相安无事，你好我好大家好。 可是，一旦教会的决定、牧师的决定跟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做的不对的话，我们很难去咽下这口气，对吧？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我们很难咽下这一口气。OK，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罪的影响。OK，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充满苦读，我们无法真正的以他人的利益为目标去行动。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世人讲的就是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对吧？基督教讲的是爱人如己，可是这个世界讲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我们的目标如果是为的是自我满足，那我们必然会跟人产生冲突，我们会产生怀疑，甚至是仇恨。OK， 所以这个是罪带来的影响。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原罪，那人到底有没有原罪？那其实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至少有三种的看法。 OK， 那第一种的看法叫做柏拉修主义，Pelagianism， 这个很难发的一个字，然后是亚米念主义，然后是加尔文主义。那柏拉修是这个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人。OK， 大概是这个360年到420年，也就是这个第四世纪末跟第五世纪初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家。他是在当时的罗马不列颠行省，也就是今天的英国。那个时候英国没有独立了，就是属于罗马的一个行省，所以他是那个行省的一个神学家。OK， 那他跟奥古斯丁就辩论这个自由意志跟原罪的事情。那最后当然是他的说法被定为这个异端。 OK， 所以这个后来教会历史上其实不是不认同这个柏拉修的想法。那柏拉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就是他非常希望人们能够过上一个良好并且正直的生活，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如果过分强调人的罪的话，人的罪性的话，他觉得太消极了，所以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呢，你如果只是强调上帝的主权，讲到人都是有罪的话，那这个人家他就觉得人就会放弃去努力做一个道德的人。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所以他极端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说人有一个自由意志。他认为是说，上帝给每个人创造的一个灵魂的时候，这个灵魂并没有受到罪的污染，所以他不认为人有原罪，这个是柏拉修的一个想法。那人为什么会犯罪呢？他说人犯罪是因为受了亚当的影响。 OK， 不是说亚当有原罪给我们，或者是亚当的罪性给我们，他说因为你学亚当的榜样。 OK， 亚当给了我们一个不良的影响，所以人都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人没有原罪。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这样的想法。然后呢，他就讲是说上帝的恩典，那上帝他说赐下的三样的恩典，一个是给我们理性，我们可以去思想这个前因后果，给我们理性。他给我们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是在旧约，他也给我们这个耶稣的教导，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那有了这些的话，上帝的恩典是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OK， 那这样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上帝的恩典，然后人其实不需要被拯救。 OK， 你所要做的是，你保持你现在一个正当的身份跟这个良好的地位，你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不要去陷入到这个罪的状态里面，你不要去学亚当干坏事，就是你就可以得救了。所以这个是柏拉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有点叫 positive thinking 有点像，就是你常常想自己是这个好的这方面，对吧？不要去有 negative 的 thinking。 所以这个是这个柏拉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是跟圣经的教导是很多地方都是违背的，对吧？尤其是最后这个人不需要被拯救，那如果人是不需要被拯救，那耶稣到十字架上去干嘛呢？对吧？所以后来这个柏拉修是被定为异端，这个是也是毫不意外的事情。然后到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年代，那这 亚米念主义出来，他就承认是人是有原罪的，但是呢他认为上帝不会追究这件事情。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上帝有一个先行的恩典来恢复你对上帝的这个回应的能力。他的其实是意思是讲说，这个上帝给一个恩典，以至于是说减轻了原罪对人的意志的束缚。因为原罪其实是讲到人的罪性，你其实没有办法对上帝的呼召、对上帝的恩典有一个回应。那亚米念就说 OK， 那上帝有一个先行的恩典，有一个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就有一个的恩典，这样的啦就恢复我们对上帝的回应的能力，所以人就有机会，你可以自由的来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这个耶稣的救恩。所以这个是亚米念的想法。那他认为是说人有这个原罪，但是这个罪并不是上帝会来追究，就是说哎呀因为你有原罪所以我要惩罚你， OK， 他说上帝不会追究。那反过来你看这个加尔文就不是这样讲，加尔文的想法就是人有原罪，但是也是被上帝视为有罪的， OK。 那他的想法就是说你身体的特征对吧是通过父母遗传给我们，那灵性的特征就是罪性这个事情也同样通过这个亚当遗传给了我们。那亚当跟耶稣都是全人类的代表，一个是引入死亡，一个是带来永生。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有经文支持的。你如果看罗马书里面，这个保罗就讲说因一人的悖逆这个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对吧，然后因一人的顺服就讲到耶稣在十字架顺服，然后众人就都可以来得救。所以这个是加尔文主义的想法。但是呢他最后讲的一个是他说人无法选择上帝这个都是上帝的预定跟恩典。换一句话说，在上帝创造我们之前，那就预定一些人会得救，那预定另外一些人不得救。所以这个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事情。 OK， 好，那所以当你看了这两个的事情之后，那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就是说如果人有原罪对吧，那亚米念就觉得是说这个原罪就是你的罪性嘛，但是当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不应该追究。 OK， 那加尔文就说人有原罪，那不管你有没有犯罪上帝都会来追究。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婴孩，那婴孩在还没有长大之前就死亡了，那这个婴孩有没有罪，上帝会不会追究？换句话说婴儿死亡会不会下地狱对吧。这个其实是怎么讲，就是说其实对加尔文主义来讲是一个蛮困难的一个问题。那从这个阿米念那个 方面来看，他们觉得说没有问题，因为虽然有原罪可是这个婴孩没有任何罪行的话当然是得救的。可是在加尔文讲人有原罪也会被上帝视为有罪的时候，那这个就成为一个问题。那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了亚当的犯罪，因为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 OK， 所以也继承了他堕落后的这些的本性 OK，应该被这些东西来定罪。但是他说就好像基督的公义归给我们是因为我们来认这个事情对吧，所以当你承认基督的耶稣的救恩的时候，耶稣的这个公义就归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在这个亚当这个事情上也是同样的，当亚当在那边犯罪，当你接受亚当这个犯罪的这些的事情，然后你也能够来就是说达到一个可以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年龄的时候，那你接受了亚当这个犯罪的这些的事情，那这个罪就归到你的身上。可是在你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之前神不会算你有罪 OK。 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讲清楚，就是说他其实是用来跟耶稣的这个救恩来做一个对比。所以亚当犯罪耶稣给我们救恩的，耶稣的救恩是不是说你自动就给你的，是当你接受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归给你对不对。那亚当的这个也同样的是并不说自动给你，当你还没有识别能力，当你还没有成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只是一个 potential 没有出来。可是当你成年之后，当你开始犯第一个罪的时候，你就接受了亚当的这个 pattern， 你就这个罪就归到你身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解释。OK， 好，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其实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是这个亚米念主义，就是说，人有原罪，但是对婴儿来讲，他没有任何罪行的话，我不觉得上帝会追究，而且我是觉得人是可以选择来接受或者拒绝救恩，而不是加尔文讲的是说人无法选择。OK。那加尔文主义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都是神所预定的，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你这批人得救。那我们的想法是说，至少我的想法是，神预定你接受耶稣才会得救。神的预定是这样的一个预定，神预定的是一个的，一个 rule， 一个法则，而不是预定王孙会得救，智雄不会得救，不是这样的一个预定。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对。但是两边其实都有很强的支持的人，对呀，所以亚米念主义这个最有名的代表就是这个约翰卫斯理 ，OK， 英国的这个非常非常强的这个一个宣教的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人，对。那这个加尔文主义的话，那很多的改革中的教会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教会，那唐崇荣牧师也是加尔文主义的这些的教会，对，所以。两边都有自己的看法，至少我现在我还比较倾向于亚米念主义。对，好，那最后就是我们讲到了罪，那对罪的审判，那其实神对罪其实是有审判的。那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律法的审判，对吧？然后死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就是肉身之死、这个灵性之死、这个永远的死，我们这些都讲过。那其中。还有一个其实可以提一句的，就是良心的审判。良心的审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是其实是 C.S. Lewis 提到的。他就说，良心其实在这个罪的审判当中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作用。他说，当你刚刚开始犯罪的时候，良心起一个作用就是来警告你，良心提醒你说，哎，不要干这个事情，对吧？就好像小偷，你第一次去偷东西的时候，你心里是惴惴不安的，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你偷久了之后，他就说良心怎么样，就做一个事情就沉睡，良心就睡着了。所以那些惯偷的话，他这个我怀疑都成为一个这个条件反射了。所以挤到你身边，看见这个鼓鼓的，这个就不由自主的就去，他就任何就没有良心的谴责了。所以先是讲良心会给你一个警戒，然后良心就沉睡。可是有一天良心会醒过来，当这个良心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要来控诉你，他就要来审判你。OK。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这个这些很多人的这个其人将死这个其言也善，对吧？就是很多这些大恶人到临死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的反省，有一些的反思，对，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对。所以这就讲到一个良心的作用。但是其实神最后是有一个末日的审判的，所以这个是神对罪并不会就放过的，神有一个的审判，对。好，那最后如何的来胜过罪恶？那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神要审判罪恶，那神让耶稣替我们付清了这个罪的工价，所以我们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的代赎面前，我们得以重新与神和好。 OK， 这是讲到我们的罪行，我们所犯的罪，神如何的来处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亚当遗传下来的我们这个犯罪的倾向，我们叫做罪性，罪性怎么来处理？那圣经的给出的答案就是，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就开始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犯罪的倾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以至于说我们能够达到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千百年来 我想人一直想要做的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直陷在这个三岁小儿虽到的八十老翁行不出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那一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出一条新路。 OK， 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对。所以我们正好是时间也到了，所以我就停在这边，对。